诺亚特别证据，充满美丽、能力、权柄和超自然精确度的上帝的话语是令人惊愕的。这些话发出对胜利的审判。凡是拥有这些话的人都可以找到通向威严的壮丽的大门。6000多年来，撒旦和他的追随者们一直在挑战、否定、违背上帝的圣经，直到发现他们自己投向了生命的坑。这在耶利米书哀歌的4:5里写道，他们要承受他们祖先永远的灭亡。撒旦和他的阵营在任何一个水平上都已经完全的失败了。他们在社会学、医药学、科学、学术、经济、政治等等层面，当然也在最根源的地方，精神上失败了。但是并不一定到了如此的地步。耶稣基督已经开辟了一条你躲避的道路，一条全新和活的道路。这条活路要求你自己牺牲，要跟上帝定一个盟约。这种牺牲意味着你要将自己完全的降服在这个极度的圣洁的盟约当中。这个荣耀征程的起点叫做重生，在这个地方你将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在这个地方你的罪和羞耻将被洗净，在这个地方你将接受到一个新的名字、新的父亲、新的家庭、新的目标、新的应许、新的身份。这是一个和平的、一个否定了自然理解的地方。你准备好要开始这个在耶稣基督里终点是通向永生的征程了吗？今天是福音临到你的一天，今天也会是拯救临到你的一天。点击 Further with Jesus 查看承受神国通向圣洁的道路的介绍。现在开始今天的课题。神说，在创世纪7:1-24，耶和华对诺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7公7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1公1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7公7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因为再过7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诺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诺亚整600岁，诺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洁净的畜类和不洁净的畜类、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诺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诺亚的。过了那7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当诺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正当那日，诺亚和他的3个儿子闪、含、雅弗，并诺亚的妻子和3个儿妇都进入方舟，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都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凡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诺亚那里进入方舟。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诺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15肘，山岭都淹没了。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只留下诺亚和那些同在方舟里的。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人们说，下面是发现杂志 2006年11月提及到已故的卡尔萨根简明的观点说，虔诚的读者可能会反对萨根关于信仰是严格试验抵押品这一推论。然而萨根常常被认为是说和格言警句相一致的，他特别要求主张特别的证据。引用结束。现在是今天的录音。萨根挑战了上面圣经所提到的特别主张的建议，但是他却缺少与之相匹配的他自己的特别证据。他也主张经文要躲开科学的监察，发现的书评撰稿人与文章提到过以上的观点，但是同时也有一些关于萨根的观点，说萨根试图寻找一种显而易见的真理，像个恶作剧的例子，他想知道为什么在创世纪上没有包含上帝属灵的真理。引用结束。真正的圣经学生不再怀疑的挠头，他们会支持圣经当中特别主张证据实际上是很多的。经验数据确实是会让人畏缩，但是只要抓住经文当中严格的试验，上帝的话语是不会退缩的。上帝的话语同意和鼓励精密的分析和详细的审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21这样写道，但要凡事鉴察，善美的要持守。最近在神说人说当中有472个相关课题的文章，它装订了大约像一本典型图书大小的3200页，它们都证明了上帝话语的完美完整的诚实性。我们欢迎挑战者们说出他们反对的意见，有时候他们的指控会偶尔在我们的网站上刊登。面对所有的竞争者，上帝的话就像圣经里的内容一样，是坚固的磐石。几篇专门的文章和很多值得注意的参考处理了堆积如山的数据，这些数据是关于圣经当中诺亚时代大洪水的特别的主张。这些文章和参考我们都放在了网站上，而且信息还会继续积累。在这篇文章的结束部分，我们要列出相关文章的课题，以便你可以参考他们，精读他们。那么，这样邪恶的盲目否定的原因是什么？一个自然历史学家在说到关于世界范围内大洪水的时候，把下面的话放在一起，说，宇宙洪水的本土国家，他引用了启示录第22:10-12，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依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然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经文当中诺亚的名字被提到49次，参考诺亚时代大洪水灾难，我很自信 他的名字就会很容易的被提到过100次。这个记录涉及到摩西、约书亚、大卫、以赛亚、以西结、马太、路加、彼得、保罗和神耶稣基督。一个关于马土撒拉的特别记录，他是圣经当中记载的活得最长的人，他活了969岁，在洪水的时候死去。他名字的意思实际上是就是说，当他死的日子，审判来了。凯撒利亚的大主教 Eusebius， 他从公元260年到341年书写了关于诺亚方舟的事情。在圣经考古回顾2006年的一个问题当中，我们发现了下面一段话。 Eusebius 的手头上的资源之一，就是在一世纪犹太人历史学家 Josephus 告诉他读者诺亚方舟的残骸实际上在亚拉拉亚山被发现了。 Josephus 这样写道，直到现在的亚方舟的残骸才被指明出来。引用结束。 David Rohr 在他的书《传奇文明的起源》当中写到关于古代城市乌尔的发掘。乌尔是洪水后提到的城市之一，是被著名的历史学家 Leonard Woolley 发掘出来的。下面这段节选是在 Rohr 的书当中关于 Woolley 的， 他著名的挖掘过程是在1928年到1934年之间，在闪族人的城市乌尔 Leonard Woolley 挖掘了厚厚的一层冲击淤泥埋在地表上的深处。起初它的出现让工人们觉得已经挖到了未经利用的石油，这是最早在乌尔上面建设的一个城市。但是分层清理以后，在挖出深层最底层还有数米，在周围的水平地面上，工头说他已经到底了，工作也应该结束了，往下挖也没有意义了。乌里本身并没有被他的工头所说服，他说道，我不想让我的理论没有任何证据。我告诉这个人回去继续挖，他很不情愿地回去继续挖了，结果除了石油以外没有任何人类文明的迹象。于是他又往下挖了8英尺，然后突然之间出现了碎石用具和经过油漆的陶瓷的容器碎片。我再一次进入深坑测量这边，到那个时候我已经写好了我的记录，我非常确信这意味着什么，但我还是想看看其他人是不是跟我有一样的结论。于是我带了两个工人来指明这个事实后，问他们有什么解释，他们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的妻子来了以后，看完以后我问他，他转过来很自然地说，嗯，当然这是洪水造成的。屋里描述了他的发现，11英尺的清理，水沉淀淤泥，在考古学的人工制品当中你不能找到同样的证据。因为这样的话，他就发现陶瓷碎片的沉积物上下间形成了明显的对比。陶器的分析显示，贫基层位于高质量的欧贝德三陶器阶段的顶端，是欧贝德时期最后的陶器阶段。换句话说，这个洪水层差不多是在乌鲁克时期之前。很清楚，带来这些沉积层的承运物是水。显微镜显示证明这就是水沉积的。受到平缓潮流的影响，由幼发拉底河中游带来的物质形成的。引用结束。肉耳关于洪水的描述还有这些。我已经提议加尔加美石是伊利一期末期的一种形式。埃默卡尔在乌鲁克四世早期统治时期，这两个闪族人统治者都是在洪水以后才戴上王冠的。记住，圣经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传统，我们都只能总结这个灾难性的事件是发生在考古学时期最著名的乌鲁克时期。乌里在乌尔鉴定当中关于淤泥沉积就是圣经洪水的事实，自始至终都是对的。洪水冲击了欧贝德时期的晚期，这个重要的文化变化的催化剂就发生在乌鲁克时期以后。成千上百的文明都留下了关于圣经大洪水的记录。如果这场洪水是全球性的，那么它也应该在西半球被挖掘出来。实际上它已经被挖掘出来了。在 David Rowe 的书181页提到过这样一个例子，直到最近关于中美洲玛雅人的文明才有所了解，因为他们的书面语言并没有被完全的翻译过来，所以我们发现他们简直就是异常的记录家。他们发展的历史历法其实上可以追溯到几千年以前，让我感兴趣的时候来到了。他们的记载关于洪水的记录是在公元前3113年。引用结束。John D. Morris 博士是一位作家、科学家、创造调查研究所的所长，在2007年6月的《归回创世纪》这杂志当中，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往哪儿发现恐龙足迹》。他做了以下的观察，看起来很少的途径能够预报足迹在哪儿发现，然而个体行踪和漫长足迹通常在局部高地层被发现。在这个地层，动物们竭力逃跑躲避洪水，以便找到一个临时的避难所。很明显，为了不被淹死，恐龙和其他的创造物在洪水当中挣扎了好几个星期。他们在最新鲜的沉积层留下了这样的足迹，一定要采取好保护措施，以确保这些第一手的资料能够存留足够长的时间。这些沉积层是最后要被沉积下来的，留在里面的痕迹能够表明一些动物当时还是活着的。引用结束。下面两段话摘自于 创造杂志，题目是有史以来第二大灾难。世界上更多重要的景观显示出典型的瞬间的由大量洪水形成的地形地貌，而不是慢慢的逐渐了在几百万年之间形成的。美国大峡谷和澳大利亚的埃尔斯山显示了大量的证据，证明它们的形成是在最近的很短的时期内由大规模的洪水运动造成的，而不是像进化论学者那样所说的那样。1980年圣海伦斯火山爆发和近期的冰岛百万洪水运动已经让我们看见大规模的洪水运动能够带来怎样的地形地貌，沉积岩、峡谷、水道等看起来很古老的这种特征已经确定没有那么长时间。特别的数据继续大量的涌入，他们所有的都在大叫诺亚的名字，但是不幸者继续将他们的头埋藏在否定的沙滩上。在之前关于诺亚和洪水的文章当中，我们已经涉及到了考古学、古代历史学、现代科学、地理学、古生物学、化石记录、逻辑学等等等等。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诺亚都占据着第一位，我们也是这样认为的。第一，世界上所有的山脉都曾经在历史当中在水下，如沉积岩和海化石的顶点所展示的那样。第二，地壳的大部分是由沉积岩组成的，而这些沉积岩几乎全部都是在水下形成的。第三，所有这些沉积物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形成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形成的。记录是那样清晰的，上帝的话语是真实和公义并存的。一位科学家曾经这样说过，如果诺亚方舟是真的，我们将不得不重写教科书，因为他们在方舟是个神话故事的前提下写了这些事情，现在正是书写教科书的时候了。人类在大声疾呼证据，可悲的是对于那些顽固不化不悔过自新的人来说，他们不能够意识到真正的证据。人类的真理时常处于一个流动的状态，但是上帝的话语过去现在永远都是一样的。当上帝说是的时候，所有真理要对上帝的确认恭恭敬敬，上帝的话就是真理。神说诺亚时代有全球性的洪水，萨根先生也承认这特别的证据，人却说特别的主张要求特别的证据。现在你有了录音。